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69集。本会是渔民教会，也是老底家时代教会，晚雨复兴即将来临。本会是上帝末后的渔民教会，启示录12章17节。本会正是应验了启示录12章17节和启示录14章6到13节预言的在末后传扬永远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的渔民教会。华艾伦在教会证言中也特别为本会辩护，坚称本会是渔民教会，并将一直蒙主保守、管教、炼净、使用，直到世界结局之日。证言精选第2集，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因为有上帝末后真正忠心爱主的渔民在本会中，他们将要经受责备、管教和内部信仰大摇动的经历，而完全被炼净、做好准备、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将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大有能力的迅速传遍天下，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见主的荣灵。启示录3章18到19节，证言精选第1集，大摇动意象。同时，本会中一切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发热心的，或趋于冷淡的，或接受和传讲似是而非错误道理的，不肯在圣经的真道上和主内同工同道、进一步同归于一的人，必将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启示录3章15到16节，证言精选第1集，大摇动异象，第3集第1篇末了第2段，给牧师的证言507页。这里的所谓吐出去，开始阶段主要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正如怀艾伦在证言精选中明确指出的，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章16节，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或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蒙他认可，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述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证言精选第3册第1篇末了第2段，又如在另一篇证言中所指出，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翻译为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页。至于那些毁谤本会被遗忘了、堕落了、上帝不能使用了，甚至毁谤本会变成巴比伦了、已被主吐出去了、而已分裂出去、另建组织，在所传的圣经真道中掺杂片面、极端、错误甚至严重谬道的自称为上帝真渔民的人，希望他们悔改自己毁谤和分裂本会的错谬言行，放弃错误极端的道理，和本会中上帝忠心爱主的渔民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一同准备和恳求晚雨复兴的来到，否则必不可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证言精选第2集，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正如怀艾伦在1893年所写的《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的证言中所指出，多年以来，我曾做过见证，若有人起来自称拥有大光，而同时却主张拆毁主借他人间代表所已建立的，这等人乃是大受欺骗，而不是站在基督立场上的与他同工的人。那些坚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巴比伦，或说有些部分是巴比伦的人，他们最好是留在家里，让他们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该传的是什么信息。 他们不但没有与神圣的代理者合作，预备一等人可在耶和华的大日站立得住，反而是与那日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者采取同一的立场了。在教会中，虽有邪恶的事存在，并且这种情形会一直继续到世界结局之日。然而，教会在此末世时代中，对于那被罪恶污秽及堕落的世界，仍不失其为世界之光。这个软弱的、有缺陷的、需要责备、警告及劝诫的教会，乃是基督在世上所最关切的唯一目标。世界乃是一个工厂，借着神人双方之代理者的合作努力，耶稣正运用他的恩惠及神圣慈悲在人心从事实验的工作。又说，上帝在地上有一教会，高举被人蹂躏的律法，并向世界指明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羔羊。教会是基督丰富恩典的托管者，并且借着教会终必彰显出上帝对世人最后的丰盛之爱，使世界被其荣耀所光照。基督祈求上帝使他的教会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这祈祷终必得到应允，圣灵必沛然大降，不断地供应上帝的子民。他们要在世上做见证，证明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又说，那些号称受上帝的引领及教导，而又同时兴起传扬自己个人负责之信息，从事特别的工作，破坏上帝历年所建设的，这等人不是实行上帝的旨意。须知，这些人乃是站在大骗子的一边，不可信从他们。他们乃是与敌上帝及真理之人联合，应当远离他们，不与他们的信息有份。不管他们是多么的会利用证言来捍卫自己，不可接待他们，因为上帝没有交这份工作给他们去做。以上引自证言精选第二集《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1893年。怀艾伦在1890年曾说，你可能从说到恩门关闭，说到在上帝子民中有摇动的证言中拿出几段，而且你可能谈到从这些子民中会出来一群更纯洁更圣洁的子民。此刻这一切正中了仇敌的意图，假如很多人接受你所提出的这些观点，谈论他们并遵照他们行事，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中，业已目睹的最狂热的兴奋，这是撒旦所要的。信息选粹，第一册179页，1890年。怀艾伦在1893年又说，主未曾给你一道信息，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为巴比伦，并号召上帝的子民从他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确知主疼爱他的教会，他必不至于被破坏组织而成为各自独立的分子。这种言论毫无根据，毫无迹象足以证明会有如此的结果。信息选粹第二册63、68、69页，1893年。我告诉你们，我的弟兄们，主有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可以借着他做工。当任何人从这个守上帝诫命百姓的有组织的团体中分离出去，当他开始以他的人的尺度去衡量这个教会，并开始发表反对他们的看法，那么你们可以确知上帝没有引导他，他是在错误的路线上。信息选粹第三册17、18页，1893年。怀艾伦1902年在教会证言中又说，基督复临安息会的人呢，是上帝特选的子民，与世人有别。他已用真理的大斧把他们从世界的实况中凿出，使他们与他自己联合。他已使他们充任他的代表，并呼召他们在救恩的最后工作中做他的使者。上帝已将空前最丰富的真理和最严肃而可畏的警告委托他们去传给世人。教会证言卷7，138页，1902年。 在1905年又写作说，主已说过，在我们开始完成此功之时，应当温习过去的历史。他为末世所发的每一项真理，都应该传扬给世人听。他所建立的每一根柱子，都应予以强化。我们现今不能离开上帝已经建立的基础。我们现今不能参加任何新的组织，因为这是等于叛离真理。怀氏活页文版论教会之一，1905年。1908年去世前七年又奋命写作说，我被指示对全世界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说，上帝已经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为属他的独特的珍宝。他已命定他在地上的教会要在圣灵和万军之主的劝导里完全团结一致，直到世界的末了。信息选粹第二册397页，1908年。根据怀艾伦的儿子怀特的陈述，我告诉他，母亲多么关心渔民教会的经历，并他积极地教导说，上帝不会允许这个教派完全叛教，以至于会有另一个教会出现。本会也是属于末后时代的老底家教会，本会既是渔民教会，同时也是属于末后时代的老底家教会。启示录三章14-22节，主耶稣在书信中指出，我们末后时代教会必将经过三个灵性阶段。一，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而又自以为富足的阶段，就如主在书信中一开始就责备我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启示录三章15-17节。二，接着是责备管教炼净和吐出去的大摇动的阶段，正如主在书信中对一切继续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人发出警告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三章15-16节。而同时对一切愿意接受主的责备，愿意悔改发热心的上帝子民发出劝勉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三章18-19节，证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的意象。三，最后是短暂的晚雨复兴阶段，启示录三章20节，大摇动的意象。经过大摇动而被炼净做好准备的上帝渔民，将要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获得空前的能力，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的信仰考验，欢然迎见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带着千千万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赴临。预言之灵责备我们教会的不冷不热和自以为富足。怀艾伦在早期工作时就已经开始责备我们教会中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等等情况了。他在1857年所写的证言中说，上主在意象中指示我一些关于现今教会不冷不热的情形，属世的心思、自私以及贪心等等，这些都已经把上帝子民的生命及灵性吞没了。上帝子民的危险就是爱慕世界，又从这地步上越出了自私及贪心诸罪恶。他们越多得世界，心中便越爱慕世界，一直是越多得越爱慕。凡拥有财宝的人，应觉悟这些是向上帝借的，应当乐意用以推进他的圣功。他们不会损失今生的报偿，他们要蒙上帝众天使的重视，也要积蓄财宝在天上。证言精选第一集，应当热心也要悔改，40页，简体版17页。他在1873年所写的证言中又说， 那传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乃是一道严厉的申斥，且是与合乎于现今上帝子民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蒙主指示，知道有许多人毫无一线从耶稣而来的光明，但却自欺自满地说他们是良好的基督徒，他们在神圣的生活上自己没有活的经验，他们需要深刻彻底的用功，在上帝面前自卑，然后才能觉得自己实在需要恒切努力追求圣灵的宝贵恩典。正言精选第一集老底家教会327-328页，简体新版235-236页。在另一篇守安息日的青年人的证言中又说，我见到青年人若非有一番完全的改变，一种彻底的悔改，他们就要使上天失望。从主所指示我的看来，在现今自命为信仰宗教及真理的青年人中，有过真实悔改的并没有超过一半。我不愿承认那种粗心的、轻率的、不祈祷的人为基督徒，因为那是过于羞辱我的主了。他们不能算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必须胜过那残累自己的、胜过自己的情欲的，对于为罪所病的人，有一个救治之道。这个救治之道就是在耶稣里面。他真是一位宝贵的救主，他的恩典足够救拔最软弱的人，连那最强的人也必须靠他的恩典，否则必要灭亡。我见到怎样可以得着这恩典，就是当到密室中独自向上帝祈求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应当迫切，应当诚恳。热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在未觉得自己的上帝里面刚强之前，不要离开那密室，并要警醒谨守。何时你们这样警醒祈祷，就必制服诸般罪恶的残累，上帝的恩典就必能显现在你的身上了。头上守安息日的青年人51页，简体版25页。另一篇证言中呢，又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应当比世上万民更要做虔诚的榜样，更要在内心和品行上圣洁，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行非做错的人发出警戒及责备。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比一般教会自命为基督徒者更有可非议之处，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榜样及行为比那些不肯顺从上帝律法要求的复临信徒之言行更坏，但乃是因为他们有了大光，而且照他们所自称的处于上帝特选子民的地位，并且有上帝的律法写在心上。同上上帝为何责备他的子民，264页，简体版188页。造成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原因，一，老底家教会所以会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教会中所以会有许多还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信徒，或灵命软弱的信徒，甚至有的传道人也是这样的情况。教会中主的仆人和老教友负有重大的责任，有一些传道人在所传讲的信息中重视律法的教训是好的，但却忽略了救恩的教训。他们没有在每一篇讲道中结合传讲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他们没有将圣经要道和救恩结合起来传讲，没有将律法和福音结合起来传讲，以致他们所讲的道缺乏感化力，不能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正如怀爱伦论到1888年和当时代的本会情况，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一书中提到，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纯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良著30章156到157页。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和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原文和英文是耶稣的信仰，怀爱伦说这是指主的救恩说的。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同上31章161、162页和28章148页。怀爱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章32节。让我们继续引入怀爱伦在《传道良著》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的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太容易任性去斥责罪人，以致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生斥他，乃是预备宴席欢迎他回来。哎，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论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 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当已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哎，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呐，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茫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述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它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权柄。传道良著第30章157、158、159、160页。造成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原因二。而同时另一方面，本会也有些传道人和教友自以为已很明白现代真理了，自以为已很明白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和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自以为已很明白圣所的要道和三天使信息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透彻理解，甚至一知半解。正如怀艾伦在《证言精选》第二集在1889年所写的《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只是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照出， 足够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的研究圣经，并严格的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时祈祷，彻底而恒切的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真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箴言精选第二集，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第二集312页，简体新版230-231页。随着怀艾伦和老一辈的先贤在主内安睡，而时至20世纪中，例如上世纪50年代，我们教会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实质相反的情况又怎样了呢？实际上是在上述几方面变得更严重了。就以我国的情况来看，福音信息传入本国已有50年之久。1950年时，本国的教友人数还只有2万多一点，有好些教友还没有真正重生。他们虽然也是真诚信主，安息日有可能时也经常来聚会，甚至也奉献1/10和捐款，参加教会宗教活动，也希望将来主来时能得永生进天国。但他们却没有真正的信靠主的救恩，在主面前彻底的悔改认罪，还没有被主的宝血洗净，被主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他们每天早晚都没有个人祷告，没有天天不断的在主面前悔改认罪，追求离罪成圣的经验。他们的情况正如主向尼哥底母所劝告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还有好些信徒虽然已经悔改重生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还多半处在不同程度的不冷不热中，或是对圣经的真道并没有能真正的透彻理解。传道人中也和教友相似，存在着这些情况。这当时好多传道人在传道时也是更多的注重律法的教训和信仰的道理，而太少传讲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更没有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结合到每一次的布道、查经和讲道中，以致给其他教会造成了误解，认为我们是只注重律法不注重救恩的。甚至也有人毁谤本会是遵守旧约摩西律法的。虽然本会的信徒和传道人自称是上帝愚民，是在末后时代传扬三天使信息等等现代真理信仰的，但许多人对现代真理信息并没有真正明白，正如上述预言之灵证言中所早已指责的情况。上帝为了挽救我国本会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也容许了一些系列责备、管教和摇动领导本会。正如怀艾伦在证言中另一处所说的，过去以来这一类的责备、管教和摇动的事也是不时的发生的，为要促使上帝的子民悔改发热心。例如1951年对本会中华总会的会长徐华牧师，总干事林尧喜，也就是林大卫牧师等领导人员的控诉运动。林牧师和徐牧师等退下来后，深感过去几十年来这么重要的怀艾伦的解经著作绝大部分都没有翻译成中文，于是就开始翻译五大解经丛书：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历代愿望、使徒行述、善恶之争、基督比喻的教训和其他的著述等等，由本地爱主的献身青年帮助刻写、油印成书，成千上万本的赠送本地和全国各地的本会传道人与信徒研读，造成了普遍的研经的热忱和灵性复兴。同时本地的献身传道的青年又先后举办了3次暑期培灵会，全国各处都有本会同工同道和青年弟兄姐妹 前来参加培灵会，在灵命和信仰上都得到了复兴，但在当时极左路线影响下，信仰逼迫也随之而来。从1958年起，本会忠心爱主的大约20位牧师、长老、献身传道的青年等等，因为翻译印发怀爱伦的宗教著作和坚守传讲安息的真理，而先后被囚、劳改与劳教。1965年又掀起了文化大革命，但由于上帝大能的护佑，20年后他们也都平安回来，并经国家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获得平反。回来后也都继续在传道救灵工作上被主所重用，同时上帝也在各地区本会中保守和兴起了一些忠心爱主的仆人，继续不断地坚持和传扬本会纯正圣经真道，以至于文革后一个时期造成了各地区传道救灵圣工上的一定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可惜后来教会兴旺了，圣工发展了，全国信徒人数、信数增多将近30万时，教会内部又开始出现了分裂的情况，各自为政，各传一套，在圣经的真道上不能同归于一，又多少出现了上述预言之灵所责备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和原因。至于上世纪50年代和随后的年代，国外的本会情况也比中国50年代的情况好不了多少，也更严重的出现了上述预言之灵所责备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和原因，又有了重视律法忽略救恩的情况，没有将律法和福音结合起来传讲，没有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结合到每一基本信仰要道和三天使信息中，结合到每一次的讲道中，以致所讲的道缺少了福音的大能，难以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同时许多教友甚至传道人对本会的现代真理，如圣所的要道、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和三天使的信息，也是一知半解，并没有真正的透彻理解，以致在1980年前后，主所容许的异端谬道果真在本会总会所在的美国开始进入了本会。本会神学院教授戴斯莫夫特否定基督1844年开始接近天上的圣所，对历代信徒进行查案审判的真道，并开始宣讲新神学观点的一套错误的得救理论，正应验了上述教会证言中所预言的，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以促使他们禁食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真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上帝所允许的本会内部信仰大摇动终于开始临到了本教会，正如以下所要详述的主给老底家教会书信中和预言之灵的有关预言和应验的情况。大摇动阶段必将来临，上述教会中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和原因是必须彻底改变的，如果不彻底改变，最终必会被主所吐弃，更不可能接受完与圣灵的浇灌，完成最后传道救灵的大功，安然迎接主来。因为完与圣灵只能配降在一切真正信而悔改、不断的求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不断的在主里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主爱人、热心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并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 同心合意恳求晚雨复兴来到的上帝渔民的身上，因为圣灵晚雨的配将是要证实我们所传的圣经真道，并使我们得着空前的能力，将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进一步的传遍天下。马太福音24章14节，启示录14章的6到12节。如果我们都个人自以为是，在我们所传的道理中真理和错谬混杂，晚雨圣灵又怎可能降在我们身上呢？但是我们教会中上述的种种情况怎样才能得到彻底的改变呢？必将有责备、管教、炼净和吐出去的大摇动时期来临。正如主在书信中对一切抗拒主的责备、不肯悔改的人发出的警告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而同时对一切愿意悔改发热心的上帝子民发出劝勉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能经受火炼的信心和爱心，叫你富足，又买白衣，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也就是靠主成圣的基督化的心灵品格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圣灵的光照和圣经真理的亮光插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3章18到19节。大摇动的来临正是为要使教会中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得到彻底的改变。热心的上帝仆人和子民将会变得更热心，不冷不热的将会向两极分化，或冷或热，趋于冷淡、不肯悔改的甚至被盗的将会被吐弃。大摇动的来临也正是为要加速炼净和准备好上帝的渔民可以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怀艾伦在正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的意象中早就看到了我们教会中必将出现的大摇动的情况和造成大摇动的原因，以及随着大摇动后晚雨复兴的来临。怀艾伦说，我们只是见到在上帝的子民中有了一场大摇动，我见到有些信心坚强而惨痛喊叫恳求上帝的人，他们的脸色清白，显出有深切的忧虑，并表示着他们内心的奋斗，他们的脸上显出坚决而极迫切的神色，额上有大滴眼的汗珠滴下，他们的脸上有时也照出了蒙上帝悦纳的印记，但是到后来却又沉下了先前那样的严肃、恳切、忧虑的气色来。约珥书2章15到17节，雅各书4章7到10节，西番雅书2章1到3节，恶使者四围挤住，用黑暗遮蔽，使他们不能看见耶稣，叫他们的眼光只能见到四围的黑暗，以便引诱他们不信靠上帝并埋怨他。他们唯一的安全之道就是定睛望上，上帝的使者已经奉命看护他们。每当那些恶使者的毒气包围住这些忧苦之人的时候，天使们便不住地挥动翅膀，在他们上头驱散浓厚的黑暗。我见到有些人没有参加这场哀痛恳求的工作，他们似乎是冷淡及不小心，也不抵抗四周的黑暗，因此黑暗就像浓云包围住他们。上帝的使者便离开这些人，而急忙去帮助那些全力奋斗拼命抵抗恶使者，并借着恒心呼求上帝而尽力自助的人们。至于那些没有尽力自助的人，上帝的使者就离开了他们，以后我也看不见他们了。当那些祈求的人不断的迫切喊叫之时，常有一线光明从耶稣那里临到他们，鼓励他们的心，并焕发他们的荣光。我询问这所见的大摇动究竟是什么意思，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做之这些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笑颜，使他提高标准， 并传扬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这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还没有被人注意到一半，这严肃的见证乃是教会命运之所寄。人们既或没有完全忽视他，但也把他看得很轻。这道见证必须使人深切悔改，凡真心接受的人必要遵从他，并被炼净纯洁。随着大摇动之后，怀艾伦也看到了晚雨复兴的来临。我蒙指示见到我先前所见过的心灵忧伤而哀哭祈求的人们，那些保卫他们的天使都已加了一倍，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的行动坚定而有定责，像一对兵丁一样。他们的脸上显出了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重及纷争之惨烈，他们的面貌虽显出了内心的惨痛之重，而现在却有了天庭荣美之光照亮着，他们已获得胜利，这胜利激发了他们最深切的感激与圣洁的喜乐。我听见那些全副武装的人们传说真理，大有能力，并获功效。我看见那些曾被捆绑的人，有的妻子被丈夫所管，有的儿女被父母所管。那些被拦阻不能听见真理的忠厚的人，现在却切心持守了，所有畏惧亲戚的心理都已消除，而独尊真理为至高至上了。他们如饥似渴的渴慕真理，视为比生命更尊重更宝贵。我问道，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大改变呢？有一位天使回答说，这乃是晚雨，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是第三位天使大声的喊叫。箴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60-62页或33-34页。现在正是信仰大摇动之时，晚雨复兴即将来临。由以上所述可见，老底家教会必要经过大摇动的经历，然后才能进入晚雨圣灵所带来的空前的圣功大复兴。但是大摇动的经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正如怀艾伦在上面意象中已提到，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做这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效验，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播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大摇动61页或33页。由此可见，大摇动主要是由于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和斗争在最近30多年来已经出现。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兹莫·福特因反对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否定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而被总会解除教职。他毫无根据地攻击圣经中查案审判的真道，会使信徒失去得救的保证、平安和喜乐，因他片面认为只要信靠主的救恩就能得永生进天国，和信主后行为好坏无关，和靠主追求离罪成圣、遵守律法无关。他认为每一个信徒都能靠恩得永生进天国，不需要进行查案审判。他也是毫无真实根据、似是而非、吹毛求疵地批评怀艾伦著作也有错误的人。他被解职后仍然不断地散布他的谬道，受他毒害的学生和受他影响而有相似错谬观点的人仍在教会中工作着，并不断地担任着教会的要职，比如神学教授、牧师、教会机构和部门的领导。他们仍然或明或暗地想篡改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 如有一个在美国位居要职的神学家，公然宣讲赎罪日的观念是犹太人的异端，说我们的罪在刚信主悔改时就已蒙赦免了，不需要再为我们赎罪了。又说赎罪日可翻译为保护日，意思就是耶稣保护我们脱离撒旦的控告。又说查案审判不是像本会先辈们和善恶之争一书中解释的那样，要审查每一个信徒的案件，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个人的奖赏，而只是在上帝面前完成一种法律的手续，好像律师一样为我们全体信徒做一次总的辩护，宣告我们无罪。他们中也有些人说查案审判只是要审查我们是否信靠主的救恩，而不是要审查我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要信靠主的救恩就可以得永生，和信主后行为好坏无关，和在主里追求成圣遵守律法无关。这种谬道出现在本会中真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信心和行为是可以分离的吗？经上再三告诫，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14-26节。主耶稣在查案审判结束时也亲口宣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12节。其实主的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一个信徒如果不肯真正的信而悔改，靠主宝血得门赦罪，靠主恩助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他也根本不可能靠恩得救了。但这些新神学观点者却自以为是靠恩得救的，并批评那些不接受他们错谬观点的人是靠行为得救的，是律法主义者。他们宣讲一信就称义，一信就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或是有意的将悔改的含义也改变了，说什么承认自己是当死的罪人就是悔改了。其实没有真正悔改认罪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箴言书28章13节，使徒行传3章19节，雅各书2章14-26节。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只讲因信称义，不讲因信成义，不讲靠主成圣，或者有意将成圣的标准降低，说什么成圣不是无罪的意思，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今生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他们认为基督所取的人性是属于亚当犯罪堕落前的人性，是没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因此基督一生才能完全圣洁无罪。又认为我们的人性是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因此我们今生不能像耶稣一样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只有将来到天国里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后才能过圣洁无罪的生活。他们也或明或暗的不断的散布反对怀艾伦著作的言论，更多的时候是打着怀艾伦著作的旗号，片面甚至歪曲引用他的著述，支持他们的错误观点，达到反对他著作的目的。怀艾伦在著述中始终不断地指出，基督是取了和我们完全相同的血肉之体和人性，但他却借着恳切祷告，不断靠赖圣灵的大能，彻底地致死了人性中的罪性，度过了完全圣洁无罪，充满了爱上帝爱人的人生。我们如果在主里靠主恩助，也能过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生活。这一切情况的发生，也应验了预言之灵的另一篇预言。正如以上已引证过的，极为重要，再重温一遍。我蒙指示， 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到他们中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时祈祷，彻底而恒切地以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真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坚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的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述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箴言精选第二集，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果真最近30年来，种种的谬道异端已经渗入到我们教会中间，已经形成了本会内部信仰上的大摇动。这场大摇动必将促使上帝渔民更加悔改发热心，加紧向主买火炼的金子、白衣和眼药，更加恳切祷告，深入查考研究圣经，以维护圣经真道，抵挡谬道，保护主的羊群，并加速炼净自己，准备好接受满与圣灵的浇灌。同时，这场信仰大摇动也必将促使一切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或趋于冷淡的，或接受和坚持传讲谬道的人，被主从口中吐出去。这里的所谓吐出去，开始时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完与圣灵的浇灌。正如前面华艾伦在证言精选中明确指出的，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16，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或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蒙他认可，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述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箴言精选3:1末了2段又在另一篇证言中所指出，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者翻译为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页，目前世界各国本会中都有许多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和渔民，正在为教会中出现的这种种被盗的情况而深感忧虑，迫切恳求竭力抵御谬道，维护真道，保护羊群，加速准备传道救灵，祈求晚雨。而同时另有不少传道人和教友对此漠不关心，不抵御谬道。 也不和上述上帝忠心愚民一同恳切祈求，更有撒旦所迷惑的人利用讲课、培训、传讲、文字、网络、传媒散布似是而非的谬道，如属灵的黑暗一样，想要笼罩众多的教友，正如前面大摇动的意象中所启示的情形。总会圣经研究所的一位神学家的见证，正如在公元2004年，从总会圣经研究所来了四位神学家，为港澳地区的所有传道人举行一次圣经研究会，其中的一位所长曾在公元2000年应邀来香港举行预言之灵研究会，公开宣讲预言之灵也有错误，正如圣经也有错误一样。最后一讲中又说赎罪大日可翻译为保护大日，因赎罪日的观念是犹太人的异端，又说查案审判不是像本会先辈们和善恶之争一书中解释的那样，基督要审查每一个信徒的案件，而只是在上帝面前为我们全体信徒做一次总的辩护，宣告我们无罪。但其中另一位年长的神学家基哈特·朴范德对圣经和神学却有很深的研究，他一开始就做了一个专题神学报告，福音信徒当前的神学思潮。他说本会的神学思想在过去一百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一致的、统一的，但最近二三十年来出现了分歧，特别是自从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福特因反对1844年开始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而被总会解职以来，受他影响的学生和传道人至今仍在教会机构神学院中，以致现在呢出现的神学思想已分成了四派，一派是自由放任神学，一派是所谓福音派，只讲片面的福音，不讲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或改变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的正确讲法。一派是观点变得偏激的自称传统的极端派，一派是正统保守的主流派，坚持本会的28条基本信仰和坚信预言之灵著作。近些年来国外新神学所传讲的上述片面虚假的福音和各种有关的谬道，以及反对上述新神学谬道的交往过正的偏激错误道理，也逐渐的传入和影响到国内，在国内本会中造成信仰上的混乱和摇动。忠心爱主的全球总会会长所做的劝告，也正如新当选的本会全球总会会长、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泰德·威尔逊牧师在开始就职的重要讲道中所做的劝告，往前行不要向后退，即使天塌下来也要坚持维护真理，不要屈服于狂热或自由放任神学对上帝话语的曲解，而转离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圣经真理的基柱和信仰的地标，不要被新神学的每一点奇思怪想所摇动，或被那一种声称细心的解释一些不寻常或含糊的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时间图表所摇摆。这种复杂的时间图表对我们的整体神学和使命却不大相干。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历史悠久的圣经信仰不会被移动，圣经的根基会稳固的坚立直到末时。让我们聆听信息选粹怀爱论著第一册207-208页上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事例竟然诱使一些人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以欺诈而有势力的手法工作，要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起初工作时借着祷告研究上帝的道和借着上帝启示所建立起来的呢？ 我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五花八门的异端思想都向我们扑来，要蒙蔽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明白圣经真道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和启示录14章三位天使关于末后的属天的信息，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教，怂恿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们要取代已有的真理，这真理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通过充满祷告的研经得来的，并且被主的神奇运行能力所证实，那已使我们取得现在成就的真理路标应该被维护，并且他们会被维护，正如上帝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的证言所已经预示的，上帝呼召我们紧握信心，坚固地持守这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他们是坚立在那毫无疑问的权威之上的。译者按此段引自特别证言中我们信仰的基础，出版于1904年怀艾伦在世时，他又劝告说，往前行，不要向后退，要接受预言之灵为赐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最大的恩赐之一，不只是为了过去，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圣经在我们的判断方面具有最高的地位，是真理的终极的权威和最后的裁判者。预言之灵著作提供清晰的灵感的劝告，帮助我们应用实行圣经的真理，这是上天所差来的指导，为要教导他的教会怎样完成使命，这是可靠的圣经的神学的解释者。预言之灵的著作是应当被研读、相信、实行和推广的，不应把预言之灵著作当成棒来使用，敲打人的头，但预言之灵著作应被尊重和使用，好作为引导地球历史末日的上帝教会的奇异的恩惠。让我复述我的信念，预言之灵著作并不过时，也不作废，这是为今日的，直到基督再来。正是由于本会中忠心爱主的教会领袖和许多忠心爱主的传道人信徒竭力抵挡谬道，维护羊群，努力传道救灵，以致近30年来本会信徒人数也快速增加。在1950年时，全世界本会信徒人数还只有73万几千，而近年来每年都增加100多万新信徒。全世界本会信徒人数早已达到1700万，在信徒增长速度方面，在一般基督教会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但在世界各地区本会圣公发展并不平衡，中美分会信徒人数最多，早已达到300几十万，在那里坚持本会传统纯正信仰和预言之灵教训的力量较强大，新神学等的错谬信仰观点遭到较有力的抵制。原是信徒人数最多的北美分会，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信徒人数反而大为落后了，还只有110几万。这是由于坚持本会传统纯正信仰和预言之灵教训的正确观点和新神学等的各种的错谬观点内部的剧烈斗争和消耗所造成的情况。凡是新神学等错谬观点控制和影响的教会或机构或院校，信仰必混乱，灵性必软弱，圣公必萎缩。在亚洲地区，菲律宾本会最兴旺，已有100多万信徒，韩国的信徒人数也早已达到185000多，最可怜的还是海外华人教会，在香港700多万人口中，教友名册上大约有4000多人，安息日来聚会的最多只有1000几百人，台湾2300万人口中，安息日经常来聚会的也只有3000几百人。东南亚和美欧的本会华人教会有人数呢也很少，远不如中国大陆本会的情况，目前本会的信徒人数已有40万。 感谢主，在新当选的全球总会会长带领下，正大力提倡和推进复兴和改革，呼召传道人和信徒加强祷告和研经，热心推进传道救灵圣功，并且每天早上和晚上7点为晚雨圣灵配降而同心合意恳求。晚雨复兴有可能在美国星期日律法通过后来到，现在正是我们为晚雨配降加紧准备和恳求之时。现在有一些人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美国全国性星期日律法通过后会对本会守安息日的信徒带来大逼迫，就是所谓小艰难来临，包括下令不得做买卖，杀害许多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和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煽动恶人迫害上帝渔民等等，然后才有大摇动，接着晚雨圣灵配降。这一种看法和善恶之争38章和39章中讲到的末后次序和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其实西欧各国早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就是星期日商店、工厂和学校必须关门，不可营业生产和上课，否则要罚款和坐牢。美国有许多州也早已制定了这一种律法，相信美国国会也会迟早通过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但即使通过了也不会对上帝渔民有逼迫，因为怀艾伦早已盟主指示，当此律法未通过时，教会应尽可能的反对他的通过，但是一旦通过后就不要去干犯他，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逼迫。本会信徒应将这一天用作个人传道工作，也可在教会中开布道会或研经讲道聚会，这样做并不违背上帝诫命，也不会受兽的印记。但预言之灵提到，以后日子将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还将会利用政府愤怒禁止上帝渔民守安息日，那时考验才会真正来到。安息日必要成为上帝渔民忠诚的大考验。教会证言卷九284-290页291-292页。但是美欧各国中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怎么会被激怒，要利用政权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呢？这一种禁止守安息日的信仰上的大逼迫是怎么会形成的呢？倒是由于上帝渔民经过上述30年来内部信仰上的大摇动，星期日法案出来前后形成高潮，做好了准备，被炼净而接受梵语圣灵浇灌，圣功空前复兴，使许许多多爱主的信徒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从而激怒了他们，再加上撒旦邪灵的迷惑和煽动，更激起了他们的怒火。世界各处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也都会如此，要逼迫在晚雨复兴中大有能力的坚守和传扬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和渔民。这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小艰难的开始。在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中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巴比伦教会对晚雨复兴中上帝的仆人和渔民愤怒如狂，然而上帝所派的四位天使仍要继续执掌四风，必不会有总体的逼迫上帝子民的斗争，使他们可以继续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至于下令不得做买卖，并要杀害所有坚守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渔民和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等等，都要发生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的时期中。但那时由于上帝大能的最后救护，没有一个忠心爱主的渔民丧命。在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中已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怀艾伦在早期著作副编补充说明说，也曾简略地提到小艰难时期，在早期著作33面原文有以下的话：及至大艰难时期的开始，我们都已充满了圣灵，出去把安息日的真理更丰满地传出去。 上文所说大艰难时期的开始，不是指七大灾难开始清降的时候，却指七大灾难清降之前的一个短时期。那时基督还在至圣所中，那时正当救恩的工作行将结束时，地上必有患难，邦国要发怒，但他们要受到遏制，使他们不至于拦阻第三位天使的工作。早期著作中文本43-44页面，1854年。因此我们上帝渔民现在并不是要等待星期日法案通过后的什么逼迫来到，而却是要为晚雨配降加紧准备和恳求，并热心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之时。现在也更不是像生命之光派有些人所错误宣讲的，要人离开城市的工作，到乡间去躲避什么对守安息日信徒的逼迫之时，而确实要有更多信徒在城市中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之时。现在城市的信徒人数极其稀少，传道救灵的工作远未开展，怎么还要叫人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寻找避风港、世外桃源或家庭式的修道院呢？我们怎能离开城市的广大众多人口中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原地，而不顾众多人民的灵命得救呢？主耶稣当日对门徒的吩咐也是对我们说的，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各自所在的城市或地区，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4-8。因此我们现在首先要加强个人的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不断在主里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成人，追求心灵品格的全然成圣，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在心灵意念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的爱主爱人，并和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我们还要特别接着祷告，热切研究圣经真道、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预言之灵著作，并和主内同工同道，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个人尽快装备好自己，完全献身为主所用，共同不断地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像五旬节120几个门徒一样，争取成为第一批或较先一批晚雨浇灌的渔民，晚雨复兴就必能提前来到。普世各国晚雨复兴开始的时间会有先有后，但结束时间是相同的。晚雨复兴有可能在我国首先或较先开始，美国晚雨复兴倒可能较晚开始，但后来居上，成为晚雨复兴中心，犹如复灵运动一样，早与圣灵配降时也都有先有后。否则我们若不能在上述几方面准备好自己，若不能在圣经真道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讲解上和主内同工同道进一步同归于一，而是各分派别、各持己见、各传各的，圣灵晚雨就绝不可能浇灌我们、使用我们。如果在我们个人所传的圣经道理中还掺杂有任何错误或偏激的观点，不肯虚心研讨、接受改正，圣灵晚雨就绝不可能浇灌我们、使用我们。因为晚雨圣灵配降带来空前的能力，是要证实我们所传的纯正真道，并帮助我们将圣经真道大有能力的传遍。幕后的上帝渔民绝不是分裂的，在圣经要道和预言上各持己见、各传一套的，而却是谦卑相爱合一的，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的。正如怀艾伦在大摇动的意象中所见，我们只是 见到我先前所见过的心灵忧伤而哀哭祈求的人们，那些保卫他们的天使都已加了一倍，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的行动坚定而有定则，像一对兵丁一样。另一处又说，上帝现今正在招选一般人，预备他们联合为一，同说一样的话，实现基督为他门徒所献上的祈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主必快来，149页，5月29日。唯有这样，暖与圣灵才能浇灌他们，为要恩助他们将传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和三天使信息，启示录14章6到12节，迅速传遍天下，得胜末后空前的信仰考验，欢然迎接主的圣面。